吕奉先辕门射画戟。孙策占领了整个江东以后，一边给朝廷写了一道奏折，一边结交曹操，同时派人去跟袁术要回那块玉玺。袁术早就想当皇帝，怎么舍得把玉玺还给孙策呢？气得他立刻就要出兵讨伐孙策。手下的那些谋士和将领劝他，现在孙策是兵精粮足，又有长江作为屏障，万万不能轻举妄动。如今呢，应该先打刘备后打孙策，为了防备吕布帮助刘备，可以多用一些钱和粮收买吕布。于是啊，袁术立刻派人给吕布送去了一封书信和钱粮，同时让大将纪灵带领人马进攻驻扎在小沛的刘备。吕布得到袁术的那么多东西，非常高兴。没过几天，吕布又收到刘备向他求援的书信，心想刘备的势力太弱，现在还成不了我的祸害，可袁术要是消灭了刘备，再联合别人对付我，我可就危险了。于是他决定援助刘备。这个时候，纪灵率领十万人马已经到了小沛，在他的东南方向安下了营寨，那帐篷一座连着一座，显得非常壮观。可刘备这会儿只有5000多人马，只好硬着头皮在城外安下营寨。刘备正在发愁怎么抵抗纪灵的进攻呢，忽然听说吕布在城西南方向也安下了营寨，他的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。可纪灵却顿时生了气，立刻派人去质问吕布为什么不守信用前来帮助刘备。其实啊，吕布也不是真心想帮助刘备，只是想了一个两家都不得罪的主意。这一天呢，他派人把刘备和纪灵全都请到自己的营寨来赴宴。吕布见到刘备以后说，今天我可是专门为了解救你才这么做的呀，你以后成了大事，千万可别忘了我呀。刘备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忘不了忘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纪灵也到了，吕布请双方在大帐里坐下了。刘备和纪灵互相一看，谁也不知道吕布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只听吕布慢条斯理的说，你们都听着啊，我把你们请到我的大帐一块来喝酒，是让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各自收兵。刘备听了什么话也不说，纪灵却一个劲儿的摇头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是奉命来捉拿刘备的，现在还没有交战就让我收兵，那我回去怎么向我家主公交代呀？吕布站起身来，纪将军，你别着急嘛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把我的方天画戟插在辕门外边，我站在离画戟150步远的地方射出一箭，如果是射中了画戟上的小枝，你们两家就必须收兵，如果射不中，你们两家再准备拼杀，谁要是不听从我的办法，那我就和另一家一起攻打谁。纪灵听了心想，这画戟在150步远的地方，他吕布怎么能射得中呢？对，我先答应他。想到这儿，纪灵满口答应了。刘备一听，心里不住的祈祷，希望吕布一箭就射中画戟上的小枝儿。吕布让刘备和纪灵又喝了一杯酒，然后吕布让人把自己的方天画戟插到了辕门外边，量出了150步远，就挽起袍袖，搭上箭，慢慢的拉开弓，大叫一声招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箭 正好射中了方天画戟的小针，周围的将士们不由得一阵叫好啊。吕布放下弓，哈哈一阵大笑，一手拉着纪灵，一手拉着刘备，好，从现在开始你们两家一块撤兵，拿酒来祝贺祝贺。刘备的心里暗暗庆幸，纪灵想了半天对吕布说，吕将军的话我不敢不听，可是我回去怎么向我家主公交代呢？吕布说，这好办，我给你家主公写一封书信就行了。这样三家人马就各自都撤退了。再说纪灵回到淮南面见袁术，把辕门射戟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气得袁术勃然大怒，就要亲自去攻打刘备和吕布。纪灵连忙劝住了他，主公，吕布勇猛过人，刘备要是再和他联合起来更加不好对付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吕布的妻子严氏生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您呢有个好儿子，全都到了婚嫁的年龄，要是派人说媒，让吕布把女儿嫁给您的儿子，两家就成了亲家，那样吕布肯定不会帮助刘备，说不定呢还会杀了刘备呢。袁术点头同意了，就派韩胤带着礼物到徐州去向吕布求亲。吕布听了这件事儿，跟妻子严氏商量，严氏心里想，袁术兵多将广，实力雄厚，当皇帝是早晚的事儿，袁术要是当了皇帝，他的儿子就可以当太子，自己的女儿不就是皇后了吗？于是啊，立刻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这门亲事吕布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谋士陈宫却非常清楚。他对吕布说，如今诸侯们互相争霸，您和袁术结成亲家，诸侯们肯定有人嫉妒，所以这门亲事不能拖，应该赶紧办，不如趁着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，赶紧把您的女儿送到寿春袁术那里去完婚。吕布一听，赶紧准备嫁妆，派大将宋宪和魏续跟着韩胤一块儿送女儿赶往寿春。这个时候，陈登的父亲陈规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想，如果这个事儿成了，那刘备可就危险了，他急忙来面见吕布。吕布跟陈规平常没有什么来往，感到挺纳闷，哎，您老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我听说将军的死期快到了，特意前来吊丧的。哎，您老怎么能这样说话呀？将军您别生气，听我慢慢的说。袁术前些日子用金钱收买你，想让你替他杀了刘备，你用辕门射戟的办法敷衍了过去，现在他又来向你求亲，是要把你的女儿当作人质，他袁术好放心的去攻打刘备夺取小沛。你想想，小沛要是被袁术占领了，那徐州能保得住吗？就算暂时不打徐州，他今天向你借粮，明天向你借兵，你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袁术早就想当皇帝，他这就是造反呐！他要是造反，你不就是反贼的亲属？到时候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陈规的这一番话呀，说的吕布直冒冷汗，立刻让张辽赶紧把女儿追回来，就说嫁妆暂时还没有置办好，等一段时间再说。这件事没完，紧接着又出了一件事儿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吕布让宋宪和魏续到山东买了300匹马， 被冒充强盗的张飞给抢走了一半。吕布一听啊，气得大喊一声：“好你个张飞，总是跟我作对，今天我非得杀了你不可。”吕布跨上赤兔马，拿着方天画戟，怒气冲冲地赶到小沛。张飞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没错，那些马是我抢的，我抢走你几匹马你就气成这样，可你夺走了我哥哥的徐州城怎么不说呀？”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吵着吵着就动手打了起来，两个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也没能分胜负。刘备一看，急忙让张飞住手，让他把那些马还给吕布。张飞很不情愿，但还是听从了刘备的话，答应把马还给吕布。吕布看到刘备服软了，就想收兵回徐州，可是陈宫在旁边却说：“将军，你不借着这个机会杀了刘备，将来肯定会遭他的毒手啊。”吕布听了，他心里想，这一次明明是刘备没理，我要是借机会杀了他，谁也不会说我的不是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于是吕布下令团团围住了小沛，加紧攻城。刘备万万没有想到吕布竟然这样的无情无义，知道自己根本守不住小沛，赶紧召集大家商量。孙乾说：“曹操最恨吕布，我们不如到许都去投奔曹操，借助他的力量来对付吕布。”刘备想了又想，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就让张飞在前边，关羽在后边，他自己在中间保护着家巧，突出重围，直奔许都去了。刘备到了许都，曹操有心支持他，可有的人同意，有的人反对，主张杀了刘备。谋士郭嘉却说：“主公，刘备不能杀呀，您现在普招天下贤能之人，像刘备这样的人前来投奔您，您要是杀了他，往后谁还敢来呀？再说了，杀了刘备就等于帮助了吕布啊，吕布越想杀了他，您越是重用他，这样他才肯为您效力呀。”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，就上奏汉献帝，推荐刘备当了豫州牧，又送给他3000人马和很多粮食。后来曹操亲自率领17万大军联合孙策、刘备、吕布攻打寿春的袁术，袁术被他们打得大败，逃过了淮河。这样曹操攻破了寿春，他在回许都之前让刘备仍然驻扎在小沛，让吕布驻扎在了徐州。刘备在小沛整顿人马，操练士兵，慢慢的等待着时机。